天父真的是一切都是恩典，恩典，恩典，真的是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都要来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回想这一年来你的带领，除了感恩，我们还是只有感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来到了2012年的一个最后一次的聚会，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向你所求的是这些话语，你的话语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帮助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使你的话语没有一个字落空，好使我们今日知道我们实在是得了何等的身份，若我们不活出来，世人怎么能知道呢？因为你已经差派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发光，因为你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只有你的百姓要发光，要发光。因此主，我们知道得的多，主你说你要的也多，让我们都不轻看我们所蒙受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力上加力，也使我们恩上加恩。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来读完第12章，生命记第12章。我们打开《生命记》第12章，我从28节读起。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神的话。摩西一再的说，从12章前面告诉他们说，你们一进去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毁坏、拆毁、打碎、用火焚烧、砍下、除灭他们的偶像。我们读过了，他们一点都没有妥协，不可以照着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来到了这里，他又重复讲完了中间的这一段，是他们进去以后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敬拜耶和华神。那神告诉他们，借着摩西的话告诉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要怎么做。我们也说过，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非常的亲近神，从他的生平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先知。你知道神对他的仆人、跟他亲密同行的人，他都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我们看到神对待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当他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第二位神耶和华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他将要做多国之父， 我不能够隐瞒他我所要做的事，我都要跟他讲。所以我们从圣经本身，甚至于从主耶稣自己的话里面，我们都看见了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那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将要从他的后裔里面生出来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他是神所使用的，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之家带出来，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现在来到了约旦河东，等着要进去的地方。摩西常常花很多的时间跟神亲近，神什么都跟他讲。这些百姓摩西认识他们，几次他都说称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不会说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应着景象，甚至于摩西知道他们一进去不久就败坏了，他就不说了。没有，神透过摩西所讲的话，摩西忠忠实实的，甚至于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里面，你真的是可以体会到摩西的那种爱，跟他的那个急迫，跟那个谆谆劝悔。因此他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因为他知道这一群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但是他也知道一个世代过去还有另一个世代会来，所留下的话总是有那些可以听的人，他们会听见。因此我们再回来看他说的，你赶出那些神要毁灭的国民之后，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以后，就要谨慎，各个方面都谨慎，谨慎，谨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在除灭他们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已经看见，如果他们完全将这个迦南人七族的迦南人，神预定要除灭的迦南人完全除灭，怎么会还有那个可能性要随从他们的恶俗呢？那么可见的，这些除灭后面所指的其实就是他们仅仅制服他们而已，制服他们而已，他们没有完全的除灭。摩西知道，就告诉他们神所说的话要完全除灭，他们还有所保留，有很多的借口怜惜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果然照着摩西所预言的陷入了网罗，陷入了网罗。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访问他们，什么叫做随从他们的恶俗。我记得小时候我住在台湾竹山还有斗六，每当放假的时候，我或是学校有远足，那跟着大人出去郊游，出去远足。如今回想起来，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庙宇，甚至于我都印象很清楚，我们还去过彰化的那个叫做什么大佛，那个山呢，都去看过。怎么会呢？现在在回想的时候，怎么会呢？你怎么会去访问或是观光拜访那些庙宇，那些异教的地方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你赶快回想一下了，或是你在中国，或是你在日本，或是你在台湾，我们好像没有知觉一样，我们就爬山，那边有庙，我们就到那边去看看观光，有没有？自己知道。当你踏入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眼中就看见了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膜拜，他们怎么做，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神的话丢在一边，于是回来就开始慢慢的照做了。所以你说怎么可能神的话语这么清楚讲给你们听，怎么以色列百姓能够很快的他们就陷入网罗呢？就是这样，常常讲为什么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仅是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岂没有耳朵吗？ 他们不仅有耳朵，而且他们更是经历的，亲身经历的，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呢？来到新约，我们看教会里面建筑物里面，我们称它叫教堂，里面坐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听进去了神的话，还是坐在那里魂游向外呢？神的话没有进去多少，以至于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也没有改变多少。这是值得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深度的来反省跟鉴察的。摩西说，你不可访问他们，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所行的是神所憎恶的、憎嫌的、恨恶的一切事，神所恨的一切事，神所憎嫌的一切事，这些国民都在做，你们只要学一点点，你就落入了神所憎恶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神最憎恶的，就是这些异教、迦南的风俗，这些很邪恶的宗教，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用火焚烧把孩子烧掉献给神，怎么不烧你自己，烧孩子？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层面来看。我们曾经讲过，这些所有的宗教的后面其实就是路西佛，就是撒旦，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名字，摩洛、巴利，其实就是撒旦。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最原始、最开头，我们就知道撒旦从一开始就极度的恨这些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在他的里面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灭尽这些神所爱的人。他处心积虑的用尽所有的办法，装扮成各种各样的面目来诱惑人类，那这些人类不在神里面，不渴慕神，不追求神，就顺着自己的私欲，在最终跟随了撒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仇敌，人类的仇敌，他处心积虑的，他其实就是要灭种，要灭掉这个亚当的种。我们看现在，几乎已经是整个世界的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堕胎合法，堕胎同性恋合法，你们仔细去看你就知道，这个堕胎跟把儿女献上金火烧掉一样的，换汤不换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的，同性恋一样的，男的跟男的不会生出人来的，女的跟女的不会生出人来的，灭种，这个就是我们的仇敌所要做的事。上个礼拜五在美国发生了一件非常惨的事，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电视上都看见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拿着枪到一个小学校，不分青红皂白，他其实是策划好的，先在家里把他的母亲杀掉了，然后带着枪，几把枪到学校去扫射，他杀死的不是6岁就是7岁的孩子，无辜的孩子。在美国这件事情是非常震动的，震动的，听到的人、看到的人没有不流泪伤心的。但是你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当然我们说是那个年轻人杀死的，年轻人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精神有问题，他怎么会精神有问题？他被邪灵搅扰，顺着撒旦的声音去做了，到处都是。因此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睛来看许多的事情，你要分辨清楚。这个世界，撒旦魔鬼，我们的仇敌，装扮成各种各样的样式，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我刚刚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要灭种，就是要毁灭所有的人类，你知道吗？包括伊斯兰教也是的，我们看伊斯兰教这些恐怖分子积极的要杀掉以色列，当然他们要杀掉以色列，灭种，毁灭神的选民。但是对他们自己呢，他们把炸弹绑在儿童的身上，然后让他们走到人群里面去炸， 首先炸的当然就是他自己，然后这个一爆炸是四周的人都死了。而这些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不认为这个是他的孩子这样做是很可怜的事，不是，他们把他当成英雄，当成圣者，甚至于小孩子炸的粉碎的肉都要拿起来当成圣肉膜拜。多 sick， 我不知道怎么讲，真的。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来呼求，有耳可听的基督徒一定要听，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真正的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紧紧抓住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遵行他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落在那个仇敌的网罗里面了。我们要很警醒的知道，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在我跟这个世界有所接触的这个点上，到底什么是让那个仇敌有机可乘的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家庭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天，或是有的教会更多，礼拜三晚上、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去，这是很好的，一家人一起去敬拜神。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到教会去，聚完会就回来，回到家呢，你在你家中看不出任何纪念这位神、想念这位神的任何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刚刚在读这十二章，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把家当成神圣的地方，他们把经文装在一个小夹子里面钉在门框上，每次进出的时候就 kiss 一下，用手碰一下你的嘴，然后 kiss 一下那个小夹子，经文夹子。摩西教导他们，你坐下，你躺卧，你起来，你行事，你跟儿女，你就要谈论神的事。我们很少谈论神的事，在家庭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作为基督徒，这是真的从我心里面来勉励大家的。我们要在每一个层面，食衣住行，都要想到我们的神。你说怎么去想？如果你都想不出来的话，那就表示你真的是需要去想了。食衣住行，这位神在你的食衣住行，你日常生活当中，他为你做了什么？他的地位在哪里？我们要常常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在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黑暗的世代，如果基督徒不能警醒不知道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吞吃的。你们不要以为说好像童牧师讲得很危言耸听哦，不是的，是真的。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季节，不再有什么时间了。我们要常常来思念神，常常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的家人，我们要常常在家里面思念他。不要打开电视，我有时候到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去，他们很不小心不警醒打开电视，让这个世界的电视剧就在那里播放。电视剧里面有庙，有偶像，有和尚在念经，你就把它迎进你的客厅了，基督徒的客厅，没有感觉，怎么会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大扫除，做一个反转，把神真正的摆在他应该摆的地位，他要我们在每一个层面都让他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做宝座，引领我们，盼望这些话语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这些话摩西说，这些话你们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句话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在讲生命记第四章的时候，摩西已经讲过了神的话。第四章第二节，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话。你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有号码的。这些号码，我不是要告诉你们说哦，我们要去做这个好像 coding 符号字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但是呢，神的话语所用的字都有它的意思摆在那里，特别是希伯来文，一个字都不能更动。 你一更动，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并且它摆在那里还有一些暗藏的意思，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摩西五经里面很多很多暗藏的意思是从他的文字里面解开的。那在这里最后我们用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很熟，都会背。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外婆用闽南语教我的，所以我第一篇会背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但你知道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诗篇二十三篇很有意思哈。你如果去，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希伯来文给你看了，你如果去算，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耶和华开始算算算算算，然后算到也不怕遭害，你看他多少字，然后再从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再算算算算算，算到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有多少字。一个很奇妙的事是，你会发现说，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直到也不怕遭害，这个数目字跟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直到永远，这个数目字是一样的。那个在中间是什么？这两边同样的数目字，然后中间那句话是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因此这整篇诗篇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卫所写的，他要告诉你的就是因为神与你同在。然后当我去算中文字的时候，你可以去算算看，你去看它的结果是什么。等一下有空你就去算，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直算到也不怕遭害，然后再从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一直算到直到永远，你看有多少个字。然后中间这两个数目字是一样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果然是一个字一笔一画都不可删减加增。我还是照着神的话来念哈。摩西说，最后，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要自己解释，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使徒约翰记录下来启示录，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指的是启示录，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的话不可加添删减，不是只有文字上的，乃是他的意思，你更是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神的话，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要删减，不要加添，不要自己解释，不要参考别的宗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谨守遵行他所说的话，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愿神与每一位同在，但愿你们每一个人把神的话认真看待，因为我在讲给你们听的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在讲，当我自己讲，我就很认真的去照做。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定义遵行你的话，因为我们爱你。主，你就应许我们，你跟父就要来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你说你要向我们显现。主，我们一心一意的渴望你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主，愿你的荣光充满这个殿，使这个殿发出光来，走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使你的百姓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奔向你，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